今日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请听我读出：你们是人类的盐，盐若失掉了咸味，就无法使它再咸，它已成为废物，只好丢掉，任人践踏。你们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会众请坐。
今日父亲节，首先都向在座当中是父亲的愿神去祝福你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家都成日都听过，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盐是光。听熟悉的经文的道呢，有一个危险，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听过很多次了，讲完讲什么，我讲完第一句，第二句我知道他讲什么的了，所以就忽略了神的工作。神今天可以用你听过十次都没有反应的说话去提醒你，去教导你。大家回想一下，你是怎样信耶稣的？你信耶稣的时候是怎样？是不是一听第一次即信？你听过很多次很多次都没有反应，但有一天神的灵来到你当中去感动你，你就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们听到也是一样，每一次的讲道，你的听到不是听讲员所讲的东西，而是听神在当中藉着他的说话去怎样教导你们。因为你听的是神的教导，而不是人的教导。我请大家再一次起立，我一起祈祷。阿天，我在你面前，我求你自己的灵去充满我们。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的教导，我们其实学不到什么，而不是你自己向我们的启示，我们是盲目的，我们是不认识你的。求你就是今日你的灵亲自教导我们，叫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祷告奉主圣名求， Amen。 请坐。一个故事是讲到纽西兰是一个小镇，小镇当中有一条河，风景非常美丽的，河水十分清澈，大自然的景色吸引了很多游客，亦都带旺了小镇的商业。其实河水清澈不是必然的，是有一个退休的消防员，他经常在河的上游去清理河道，将落下来的枯枝枯叶和垃圾是清除，所以令到河水是得以清澈。久而久之，大家都觉得这个美丽的景色是理所当然。有一年，当市政府要通过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审计处就发觉在员工的开支当中是有一项是写着退休员工的津贴。而在市政府里面问那些市议员，是没有人知道这项开支是怎样的，所以那个市政府的 council 里面就决定将这个开支删除。删除了之后，头那一两个月不觉得什么，一切如常。但是过了两个月之后，居民就发觉清澈的河水开始变得浑浊。再过一些时候，因为上游的落叶和垃圾堆积开始腐坏，河水亦都开始发臭，游客就大幅的下降，小镇的商业亦都大受影响。原来这项开支就是用来支付那个退休的消防员的津贴的，因为在预算当中被删除，所以就没有人再做这个工作。到那个时候，小镇的市议员又才知道因为削减开支而被辞退那位的退休消防员是多么重要。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存在或者不存在，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分别？其他人希望我们存在或者希望我们不存在呢？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是马太福音五至七章记载登山宝训的一个部分。 登山寶訓是耶穌教導門徒的一些的說話，換句話說就是耶穌基督是對跟隨他的人所說的，也就是說對所有的基督徒所說的。登山寶訓是什麼呢？登山寶訓其實就是耶穌教導門徒他們在天國的生活的方式。在馬太福音第五章的開始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八福寶訓。八福是什麼呢？我用現中的新譯本去讀出來，所以如果你背了和合本的可能內容有少少不同。八福，第一福是講到承認自己靈性貧乏的人是多麼有福。第二福是為罪惡悲傷的人是多麼有福。第三個就是謙和的人是多麼有福，渴望實行上帝旨意的人是多麼有福，以仁慈待人的人是多麼有福，心地純潔的人是多麼有福，促進和平的人是多麼有福，為了實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是多麼有福。當我們看這八福的時候，我們就發覺當我們要蒙福的時候，我們其實不是要做一些轟天動地的事，而是按住我們的信仰平凡地過我們的生活就可以。承認自己靈性貧乏，就是我們不自高自大，不自以為意，為罪惡悲傷，就是看見別人犯罪的時候我們為他們難過，謙和就是不會驕傲，不會看不起別人，以為自己是一定對的，渴望實行上帝的旨意，以仁慈待人，心地純潔，為實行上帝的旨意受迫害。記住，受迫害不一定要拉你去坐監，受酷刑那種受迫害，因為信仰而被嘲笑、被排擠都是常見的迫害，這些都是真正基督徒日常生活的模式。當我們是真正基督徒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活出這八福裡面所說的每一樣的事。所讀的經文十三至十六節就是要明白登山寶訓，明白基督徒是怎樣去過他的天國生活的一個約事。今天就我們看看怎樣用這條的約事去開啟天國生活模式的大門。我看看鹽和光的功效。剛才我講過耶穌基督講的對象，講話的對象是門徒。門徒在當時是大多數都是在那陣時嚟睇，係地社會地位比較低嘅人，例如漁夫啊、税吏啊咁樣。但係佢哋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是、三章就係、是、三至十節所提嘅八福嘅特質。因為佢哋耶穌嘅門徒，所以佢哋有呢個特質。當我哋讀十三至十六節嘅時候，我哋要留心。我哋聽過好多人都話：，我哋基督徒啊，我哋要做鹽，要做光。有冇聽過咁嘅説話？我們基督徒我們一定要做鹽，一定要做光。如果我們覺得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完全誤解了耶穌基督的意思。我們留心看下經文的時候，我們發覺耶穌基督不是要我們去做鹽去做光。耶穌基督是說你們就是鹽，你們就是光，不是要我們去做鹽去做光，而是我們就是鹽，我們就是光。當我們成為基督徒那一刻，我們就是這個世上的鹽，我們就是這個世上的光。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發揮鹽和光的功效。耶穌基督不是要我們去努力去做鹽，去努力去做光，我們只要讓基督徒的生命自然地流露在我們的生活上，我們就會蒙福。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日常的使命。日常的使命不是我們要很努力去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而是將我們基督徒的生命，真正基督徒的生命自然的流露在我們生活上面。在耶穌基督所處的時代，住在靠近海邊的人或者不會缺鹽，但住在內陸的人就要用以物換物的方式，去用鹽去換其他的食物或者工具。在羅馬政府管轄的時代，羅馬軍隊的糧響也曾經試過用鹽去作為薪水，一 因為它可以用鹽去換其他的物品。英文 salary 這個字呢，其實它那個的字根是來自拉丁文的鹽 sal 或者是 salus 這個字。為什麼耶穌基督會用鹽和光作為基督徒的比喻呢？我聽過有人說鹽是由兩種的元素結合的，是氯和鈉，一種是金屬，一種是氣體。氯氣是有毒的氣體，兩種元素獨立存在，無法食用的，但結合之後成為氯化鈉，即是 NaCl， 即是鹽，即是食鹽。基督徒就好像鹽一樣，在信主之前是沒有用的，但信主之後對人就有用處。其實這個解釋是重複了宋尚哲博士的講法。宋尚哲博士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宋尚哲博士是1927年在美國獲得了化學博士的學位，記住那時候是1927年，不是今天，今天博士非常之多，我們在座當中 都有一集，但是問題是在1927年讀書的人已經少了。宋尚哲博士獲得了一個化學博士的學位，在回國途中是將象徵博士榮譽的金鑰匙和獎章扔在太平洋，當時是坐船回來，沒有飛機，扔在太平洋。然後在中國是傳道，他曾經領過10万人歸主，10万人歸主。但是講他的解經方式呢，我以為我白內障覺得不清，為什麼這麼暗的，一路看上來原來不是我的問題。所以這個世界不要樣樣錯都想著是自己的問題。 OK， 話差好遠，就是眼睛明亮了，吃了一些蜜糖，因為 OK，可能因為宋尚哲博士是化學博士，他的解經方式都挺化學，完全脫離了歷史的背景。你想想耶穌時代的人又怎識得食鹽就是 NaCl， 不可能會知道的。所以為什麼可以用這個方式去解呢？事實上耶穌用鹽和光 做比喻基督徒是有，因為兩者有很多相似的特性。鹽和光都是人在每日生活都會接觸到和會用到的東西，它不是稀有金屬，不是難得一見的珍寶。耶穌基督並沒有說你們是世上的金，是世上的鑽石，而是說你是世上的鹽和世上的光。因為如果基督徒是金是鑽石的話，我們要收藏得很好，我們不會隨便它擺出來。但是鹽是光的話，我們每日都會接觸到的，每日都需要的。今天作為基督徒，我們是不是時時都讓那些未信的人每日都可以接觸到我們呢？你可能說當然是啦，我每日都要上班、上學、買餸、煮飯，接觸很多非基督徒的。但我們是以什麼身份去接觸他們呢？我們是不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去接觸他們呢？我不是說一見到人就立刻要向他傳福音，而是說我們說我們活出的生命在未信的人的面前，我們的生活是不是一個基督徒的生命呢？這個可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當我們活出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被人嘲笑，可能被人排擠。所以基督徒在基督徒的群體當中生活是非常舒服的，以致我們越信得耐，我們非基督徒的朋友就越來越少。我自己非基督徒的朋友是很少的，因為我是做教會，接觸的全部都是基督徒，很少有時間出去接觸一些非基督徒。我又信得很久，信了幾十年，所以我是非基督徒的朋友是越來越少，是非常之少。只有我們的親戚呢，用數埋不用用腳趾手指就搞定了。我 好希望佢信，向佢传福音，但系到而家我哋都未睇到果效。但系作为基督徒，我哋喺个基督徒嘅群体当中生活，我哋非常之舒服噶。喺个世界上系成咗贵金属啊，要收藏起嚟，一话系盐系光。可能我哋已经唔再系盐，唔再系光，随时都可以接触到嘅。炎龙光的第二个的特性就是令四周围的环境去改变。无论几名贵的食材所煮出来的菜肴，如果没有盐的都是淡而无味的。就整个鲍鱼这样，鲍鱼没有盐是什么味呢？我都不知道，我没吃过没盐的鲍鱼，没有落盐的鲍鱼。鲍鱼都很少吃的，但没有落盐的鲍鱼都未曾吃過。但我記得有一次呢，是有一間的酒樓呢是新張大減價，那些鮑魚非常之便宜，於是我們就去試一下。它不是忘記落鹽，而是那些鮑魚呢是不夠鹽，所以很淡。我去過一次呢就不再去了。那個老闆梁仔就跟我們說，你那點買食物，那我很坦白跟他說，我完全沒什麼味道，好像。他說不好意思，廚師失準而已，第二次再來幫襯，第二次再來幫襯，你今次是不是不收我錢先？如果是，我就第二次來幫襯。但如果不是的話，我怎麼知道你第二次是不是忘記落鹽啊？鹽和光的特性就是会令四周围的环境去改变，无论几靓的菜肴，没有盐都是淡而无味，一加上盐就完全不同。同样，无论几美丽的景色，如果在漆黑晚上就什么都看不到，盐和光都可以令环境改变的。我们是人类的盐，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改变？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令我们的家庭有改变？我们有没有令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有改变？或者我们有没有令我们的教会改变？如果有，这些改变是好的改变，又或坏的改变。盐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防腐。那时是没有雪柜的，也没有防腐剂。防止食物变坏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盐腌制。所以在因為中國人是華人是特別喜歡吃的，有人說蘋果好在跌了落牛津的頭上，如果跌了一個華人的頭上就不會有地心吸力的萬有引力的發現的了。因為華人就是蘋果挺漂亮的，吃了它就算了，不會再去想為什麼它會跌下來，為什麼它不會飛上天。所以在華人的社會，很多東西都是醃製的，鹹鴨蛋，不是賣那些，鹹鴨蛋，鹹瘦肉，很多都是鹹的，因為這個是保持食物的一個最好的方法。今天我們身處一個充滿罪惡、道德淪亡、價值觀被扭曲的社會，不要以為溫哥華的治安情況壞。最近我聽一篇以前香港的牧師，現在他在三藩市牧會，他的講道，他講到三藩市的治安的情況是怎樣呢？那些犯過很多次罪 的職犯被警察捉了法庭，即刻就釋放，隨街都是流浪漢，隨街都是帳篷，毒品充斥，聽起上來好像跟溫哥華沒什麼分別，除了個城市的名字不同之外，温哥华一样是这样。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发挥盐的功效，阻止歪风的蔓延，以免罪恶腐化人的心灵？盐的第四种功效就是医治。盐不单止是人体里面主要的成分，它就是生活当中必须要的要素。在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看到很多西方人士因为饮食过量或者不适当导致种种疾病，其中就是心臟病和中風最為普遍。不少營養專家經過分析之後，認為人是吸收過量的鹽分導致血壓高，呼籲人是少食鹽。這些警告引起人是很大的恐慌，所以個人都 盡量減少食鹽，或者甚至不食鹽，以為這樣就可以防止血壓高。其實防止血壓高的方法並不是不食鹽，因為血壓高引致血壓高是有很多的因素的，鹽只是其中一樣。我不是醫生，也不是醫護的行業，大家如果要知道怎樣 防止血壓高的話，去問一下你的家庭醫生，但是要兩個月之後你才可以知道。有沒有聽過中水毒這件事？有沒有聽過中水毒？中水毒是什麼呢？中水毒就是因為人體裡面短時間之內吸收過量的水分而產生我們所謂稀釋性低血鈉症。例如在大量出汗之後、運動之後即刻大量補充水分，人在大量出汗之後不單止會流失水分，也會流失不少的鹽分。如果時候一次過喝大量的水而不補充鹽分的話，血液當中的鹽分就會減少，吸水的能力也會降低，一些水分很容易就會吸收到組織的細胞之內，令到細胞是水腫，造成慢性的中水毒。有時候人就會發覺頭暈、口渴，因為他喝的水是不吸收，嚴重的可能突然暈倒，極端的情況之下有機會死的。大家都聽過入醫院你會吊鹽水，吊鹽水是靜脈注射的生理鹽水，是 0.9% 的 NaCl， 我應該有個 slide 給大家，是啦，大家看到一下，是鹽水，生理鹽水，我有嚴重的花粉症，嚴重的時候呢，好像毒引起一樣，口水鼻涕一切來，哇，個鼻一路是流水，咁醫生就叫我你用生理鹽水洗鼻啦，咁樣咁最初呢洗的時候呢好辛苦，因為擠啲鹽水落個鼻裏面，但後來發覺原來市面上有一隻嘢呢係賣呢，係令我洗鼻呢係洗得好舒服嘅，洗鼻是不舒服，但是用它呢就洗得很舒服，是擠上去清除之後呢，鼻呢就不會經常流鼻水。嚴重有消毒殺菌的功用，古代是沒有消毒藥水，所以古人會利用鹽水去消毒殺菌。在以西結書16:4這裡講到，是你出生的時候沒有人替你剪臍帶，洗醋用鹽擦身，用布包起來。記載最初在最初時代呢，是出生我的鹽水用完了，不用再看鹽水了。這裡講到是古時的人呢， 他是出生的時候呢，他的 BB 是要用鹽去擦他的身，然後用布包起來。鹽擦身不是葉鹹瘦肉，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突然想想，咦，這樣好像葉鹹瘦肉這樣，而是消毒。如果今天喉嚨痛，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用少量的鹽水去朗喉，達到消毒殺菌的功效。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有沒有發揮鹽的功效防止這個世界腐化？耶穌說我們是世界的光，光的作用就是照明。以弗所書5:13-14是2010年的和合本，這裡說凡被光所照明的都顯露出來，因為使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減少社區罪案的一個方法就是增加照明，因為很多罪惡都是在黑暗當中發生的，所以我們樓下要停車場，我們要加上特別的大光燈，以致夜晚的人不會在這裡吸毒，因為照著他這些罪案的發生，他就不敢在這裡。是光，是照明，是將罪惡顯露出來。今天我作為基督徒，我們有沒有發揮光的作用將罪惡顯露出來呢？或者我們基督徒好像裝了顛麻一樣，我們的光是隨著這個環境去改變，去適應我們的社會的生活呢？ 怎样发挥盐和光的功效？盐若失了味，就没办法使它再咸，因为它已经成为废物，只好丢掉，任人践踏。第十四节，你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掩盖起来，无法遮盖起来。没有人点亮了灯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同样，你的光亦都应该照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来称颂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基督徒怎样发挥盐和光的功效呢？我的生活可能是非常平凡，未必有轰轰烈烈的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让人看到就会惊讶赞叹神的作为。不过先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何尝不是好像我们一样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歪理横行的世代，但以理生活在一个满天偶像的国家，但他立志在邪淫的社会当中不让罪恶去玷污自己。我们做工，但以理亦都做工，我们要翻工，但以理亦都要翻工，但他忠心于工作，如同侍奉主一样，就有美好的见证。工作表现比别人更胜一筹，甚至其他人都不能够找出他的过错。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他们有不信真神的上司和同事。今天我们说我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老细不是基督徒来的。但以理的老细肯定不是基督徒，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们不会为了迎合或者附和其他人向偶像低头，甚至可以坚持他的信仰的缘故而付上生命的代价。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平凡当中，平凡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得不平凡。今天我们每一天的平凡生活，我们可不可以活得不平凡？因为他们确实是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也都是世上的盐，在日常生活当中忠心倚靠神，忠心处事待人，就显出他们美好的灵性。他们是世上的光，在众人敬拜偶像的时候，他向王坚决地说，我不侍奉你的神，也都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因为但以理的缘故，最后皇帝都要降旨晓谕他所统辖的全国的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永活的上帝。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生活，我们有什么影响力？但以理就是发挥，就是盐和光发挥功效的方法。不要失去基督徒应有的本质，盐失了味就不再是盐，因为当盐失了咸味的时候，就是它的本质都改变了。当如果我给你试一些看起上来好像盐一样的东西，你一拎入口你发觉、完全没有咸味的，你会问我这些是不是真的盐来的？因为盐是有咸味的，如果盐是没有咸味的，它本质已经是改变了，不是再是盐。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第五章开始提到这个八福。八福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圣经里面一个，这个完全我自己个人的意见，一个不是那么正确的标题方式。圣经的标题不是原本的原文，圣经是没有标题的，标题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但是八福没错，他提到八样的福分，但是问题他的着重点不是在福分，而是看究竟什么是蒙福的标准。这个是八个基督徒生活的模式的方式，而不是八样的福分。当你着重在福分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蒙福的生活的标准就是这八样的东西。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五章开始提到这八样基督徒生活的模式。这八样的生活模式就是令我们蒙福的质素，而 耶稣的教导是十分严厉的。耶稣的教导是说我们要有这八个生活的模式，而不能够说、哎、我要两福就可以了，其他六福我都不需要，所以我着重公义两福，其他六福我放弃。而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就有这个八种的质素。盐为什么会失去咸味的呢？在耶稣时代是没有精制食盐的，食盐当中都会存住很多的杂质，杂质越多盐就越容易失味。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杂质的存在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罪的看法？我们觉得这个社会认同的，我们就基督徒就可以接纳了。文化的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罪的看法是不是仍然要改变？个人的政治取向是不是凌驾于我们弟兄姊妹同属天国子民骨这个关系？这些杂质越多，我们就越不能够发挥盐和光的功效。要发挥盐和光的功效，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光如果被遮盖住的时候是不能够发挥功效的。所以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而且灯放在光亮的地方作用不大的。如果我们在这里点一支蜡烛作用不大，本来我想吹熄它的，但我要人点过不太好。如果我吹熄这支蜡烛，对大家完全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当这支蜡烛放在一个漆黑的地方，它的作用就非常之大，令人能够看到它的周围。当满室大放光明的时候，多一支蜡烛别人未必会察觉，但是蜡烛的光是要在黑暗当中然后才起作用的。同样盐放在盐坑里面是起不到作用的，一定要进到入食物里面然后才可以发挥盐的作用。基督徒一定要走进这个世界，走进未信失丧的人群当中，然后才可以发挥影响力。但是在教会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过相亲相爱的生活当然开心啦，个个人都开心。但是就好像彼得在山上对耶稣说，在这里真的好了，我们搭三座棚，我们不需要再落山。日常的使命是必须要走进人群当中然后才可以完成。但要留意，光并不等于善行。第十六节这里他说，你们的光也都应该照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来到称颂你在天上的父亲。是什么照亮了我们的善行，以致可以归荣耀给上帝呢？当我看这段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越看这段经文，我就越相信是对耶稣基督的口头的见证。我们对人用口去见证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这个见证就照亮了我们的善行，使我们的行为成为赞美耶稣基督、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上帝的理由。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做着善事的，做着称为善行的工作的，但是很多都没有因为这些的工作让世人归荣耀给上帝。事实上很多这些善行的目的往往是用来荣耀那些行善的人。善行本身不是光，所以基督徒不是要靠善行，基督徒是要有善行，但是不是要靠善行。善行本身不是光，善行必须要用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的话语来到去照亮。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们暂时仍然在地上生活，但我们过的是天国的生活。我们在地上，但我们过的是天国的生活。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天国的生活将来才会有的，不是啊，现在我们已经是过着这个天国的生活。当我们能够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出影响力，改变我们四周的环境和我们四周的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使命。 日常使命。在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思想三个简单的问题，我请大家低头祈祷。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是否生活在盐坑里面，和其他盐在一起，对盐罐以外的世界完全没有影响力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光是否照在灯光明亮但是从门深锁的教会里面，但是门外的世界仍然是一片漆黑。第三条问题就是，如果你生活的国家迫害基督徒，而你是因为基督徒而被捕受审的时候，不是砌你生猪肉的情况之下，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你罪呢？又或你拉入去一看你的生活就立刻放你出来？我天父，你面前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再叫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你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盐，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再叫我们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显得不平凡，他们所发挥的影响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能够影响我们四周围的人。最后叫我们能够走出爱国为觉得是舒适的这个环境，最后走进一个我们可能是未知的世界当中，走进未信的人当中，走进罪恶当中，走进黑暗的世界当中。但最后真的叫我们能够用我们基督徒的特质去发挥影响力，去改变这个世界。我祷告奉主的圣名求。